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马斯克突访中国，北京为何礼遇特斯拉；二，中俄防长称赞两军合作稳定世界，美国打不散中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马斯克突访中国，北京为何礼遇特斯拉。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周日突访中国，中国各大官媒均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并款待马斯克，称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堪称中美经贸合作成功范例，并突出强调李强再次承诺中国市场将始终向外资敞开。马斯克临行前透露，特斯拉将很快向中国用户提供全自动驾驶软件。中国官方在马斯克抵达当天宣布6家新能源汽车厂家符合数据处理安全检测要求，特斯拉是唯一符合规定的外资企业。同一天，中国宣布解除对于特斯拉的禁行禁停限制。经历了连续几年的外资撤离潮，北京高调礼遇马斯克传递什么信息？美中关系螺旋式下降之际，北京能否以经贸促政治，打开美中关系的新局面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季先生您好。
哎，许波你好，邱博士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邱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季先生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斯拉这个总裁突访北京，马斯克啊，这个新华社、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主要官媒都以显著位置予以报道，李强接见并设宴款待等等。观察人士说，风头之大，大有这个压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势。那么我就首先来请教目前人在伦敦的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啊，这个中国为什么高规格接待美国这位工商界的不速之客？马斯克突然造访北京，他去做什么呢？
许波啊，我是观察这个马斯克访问中国啊，并马上就接到了李强啊，这个总理的这个会见，这个事情确实有点突然啊。突然是什么呢？他时间点是在布林肯啊刚刚访华结束啊 ，TikTok 面临着何去何从。一周前呢还说没有时间去印度的马斯克，这会儿就穿上了西装，带着领带啊，坐在了总理李强的对面，说突访呢是因为事前一点消息都没有。马斯克原来并没有在美国商界大佬的友好名单上，现在呢这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啊。我们看到马斯克没有参加今年3月24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更没有出现在3月2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与众多美国工商界或者战略学术界的大佬会面啊。我看了一下资料，它显示是2021年的马斯克是有参与的。那么李强呢，他这个是表现出欣赏马斯克在中国的投资，要表达中国开放外资的市场的那个决心。那么马斯克呢是被摘掉了间谍电动车的帽子啊，中国市场全面向特斯拉开放，清除了 FSD 进入中国的这种障碍啊，没有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了，突然就没有了，对吧？另外呢，这个 FSD 呢它就是与百度合作进行地图测绘和导航啊，可以说马斯克是收获满满的。但这些看起来我觉得都是表面，好像就是围绕着中国外资市场开放和一家外资电动企业成为了开放的典型啊。媒体的评论思考都聚焦在这一方面。我想啊，深一层大家去想想，为什么这种开放 不是全面的，还只是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布林肯访问中国不欢而散的今天呢？背后应该还有更大的悬念。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期待着听到您讲的这个悬念，在下面的讨论当中。我们知道马斯克呢，他向来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这个商界大佬。我们看到出席公务活动的时候呢，穿戴随便，啊，不拘小节，有的时候甚至双手插在这个裤兜里，有时还甚至抱着孩子。但人们看到这一次，他可是规规矩矩地出现在北京。总理李强在会见他时喜笑颜开，与中国官员接待这个美国财长耶伦、国务卿布林肯时判若二人。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邱家军博士。李强说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堪称中美经贸合作的典范，那么为什么中共官员对于特斯拉大加青睐？马斯克为什么会成为北京的座上宾呢？
中共之所以这个垂青特斯拉，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是想让特斯拉起到一个示范作用，起到中方对外资的引流作用。因为最近几年，像外资、外商、外企不断的这个撤走，那么中国呢就出现了一个系统性的产业危机。那么这时候，特斯拉投桃报李，与中共关系那么近，显然让中共看到了一线希望。第二呢，特斯拉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龙头老大的到来，可以带动整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包括你像那个动力系统、电驱啊、智能网联，还有这个电子电器啊、内饰外饰啊、AR 模块、FSD 自动驾驶等等。别的不说，你只要看一看美国的汽车产业，就可以理解整个汽车产业链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到底是多么重要。第三个原因，就是特斯拉可以为中国带来它求之不得的高阶芯片制造和 AI 技术。我们知道特斯拉在这个芯片设计、 AI、 FSD 自动驾驶，那么以及呢超级电脑计算、软硬件等各方面均有着世界顶端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而中国最近受制于西方的限制，马斯克能够在高阶芯片和 AI 等方面为中国突破它的技术发展带来某种突破。
好的，那么刚才邱博士呢，从三个方面，上面三个方面呢，讲述了中国为什么青睐啊马斯克、特斯拉。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现在我们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天地良，天地良，我们这位网友他在昨天我们这个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天地良说，特斯拉得到礼遇，可以肯定特斯拉一定交出了行驶和驻车的所有数据，于是不光国产的电动车，就连特斯拉都已经成为了中共监视和向中共告密的工具，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用户群，而特斯拉将得到更大的市场，所以不要指望资本家有什么道德底线，为了利益可以和魔鬼勾兑。另外一位于瑞门他说，嘿嘿，特斯拉百度携手自动驾驶，这么先进的技术也拱手上脚，换得所谓继续开放，殊不知收放自如。收放自如，这是习近平的名言啊。特斯拉啊，结局如何？我们下面再看。外界广泛流传说，特斯拉呢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中国汽车管理当局对六家新能源汽车厂家颁发通过安全检测证书，特斯拉是唯一一家外资企业，那么中国因此也就宣布解除对于特斯拉的禁行禁停的这样一个限制。 我来请教季先生，中国是特斯拉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市场，当外资普遍在中国感到有点什么山穷水尽的时候，那为什么马斯克如鱼得水，能够混得风生水起呢？
许波是这样啊，马斯克确实是长袖善舞，是最懂地缘政治的企业家了。他能够左右逢源，玩得很溜。他知道这个他需要中国，中国呢更需要他。他有过人之处，世界各个国家元首都抢着见他啊。但是你看，他见内塔尼亚胡、见阿根廷总统都可以不修边幅，还抱着孩子。但是你要获得中国领导人的青睐啊，那不是很容易的啊，还必须要西装革履的。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受欢迎，但是也受到了限制。中国电动市场的崛起对特斯拉呢是带来挑战的，尤其原来政策对它并不倾斜。所以去年年底啊，比亚迪的全球汽车销量已经超过了这个特斯拉。而另一方面，特斯拉因为产能过剩，将启动全球裁员10%的计划。这一两个月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股价已经从202元最低已经跌到了138美金。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橄榄枝伸向了他。如果说他是因为投资带动中国对他比较青睐，那美国另一家企业苹果啊，他在中国投资30多年的历史，而且直接这个就业供应链等等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我记得这个苹果的执行官库克他曾经说，2016年到2021年这5年当中啊，至少苹果投了2750亿美元啊。这个苹果投资的也不少，为什么那个是特斯拉而不是苹果呢？那么这个当中我就觉得，刚才我讲到有个悬念，我觉得中国呢这一步走的是有战略考虑的，背后的就是特斯拉的这个，或者说马斯克的科技。与其说中国青睐特斯拉，不如说更青睛马斯克。马斯的科学技术啊，他旗下著名的公司那有电动车的特斯拉，有做航天的啊 SpaceX 这个航天技术，有聊天机器人的 XAI 啊，还有大家知道的星联啊，特别是星联技术，它在俄乌战场上是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吧？乌克兰运用关闭地面互联网这个服务和移动电话网络不久，啊，马斯克开始在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啊，做到了一些精准打击。后来在后期啊，我们也看到这个俄罗斯，他也运用了啊这个星链系统，也做了一些反击。那么我相信，对这些中国政府从长远考虑，都会是有他的一个战略思考的。另外我还想到 TikTok 正遭受美国的全国的这个禁令，美国参议员啊要求字节跳动啊剥离 TikTok， 啊美国媒体指中国有可能让字节跳动退出美国市场，而不是啊换老板。但是如今马斯克在中国满血复活，谁能让中国放心成为 TikTok 的掌控者？我说啊，马斯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选项。种种这些考虑啊，所以马斯克可以在中国市场受到青睐。许波，
好的。那么季先生刚才呢讲了，马斯克之所以在中国市场受到青睐，可能不完全还是特斯拉这个电动车的这样一个原因，这里边星链甚至 TikTok 可能都涉及其中。那么马斯克他自然呢是懂得投桃报李这个道理的，北京对他这么好，他也不能啊没有回报。外界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或电动车近几年的长足发展，特斯拉功不可没。据报道，中国政府已经批准特斯拉全自动驾驶软件在中国应用，这将进一步呢推动中国电动车的深入发展。我来请教邱博士，电动车及其全自动驾驶系统涉及 IT 和 AI 等大量新技术研发和应用，那么为什么马斯克 它能够突破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这个经济去风险和科技脱钩的这样一个限制，无拘无束，能够以技术换市场吗？
我们先说这个经济去风险，英文叫做这个 de-risking。根据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啊沙利文他的解释，去风险就是要确保美国不会被任何一个国家所胁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斯克在中国建厂制造特斯拉，并不会使中国的经济胁迫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因为特斯拉它的生产基地位于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啊，美中德三个国家，它的全球市场更是多达40多个。那么特斯拉，中国它在特斯拉的全球市场中占比有限，但是呢，却获利很高，这说明特斯拉在中国有钱赚，既动摇不了特斯拉的根本，更动摇不了美国的国本。我们再说科技脱钩啊，英文叫做这个 decoupling， 实际上这个科技脱钩是很难实现的。美中科技竞争的核心有三大领域，我们都知道，包括这个半导体和微电子，啊，量子信息技术以及呢人工智能。美国在上述三个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中国是最大的这个半导体销售市场。美国政府它所能够试图阻止的是中国获得制造高阶芯片的技术和机会，也就是说，它只是想拉开科技发展的代差而已。当然，我们又说，马斯克以技术换市场，实际上它并不是无拘无束的。否则的话，你像推特、像星链、Starlink， 你看一看，马斯克能够以技术换来中国的市场吗？再说了，科技它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那我相信，特斯拉的 AI 和这个 FSD 全自动驾驶技术，它也完全有可能给中共带来某种风险。这一点呢，我相信中共也是会心知肚明的，马斯克可能更清楚，这也可以间接的回应刚才两位网友所关切的问题。
好的，那么刚才季先生呢，他提出一个问题很发人深省，他说，同样是美国的龙头企业，苹果为什么就得不到这个在中国就得不到马斯克和特斯拉这样的一个待遇呢？苹果的库克和这个苹果公司为什么就得不到在中国这样的待遇呢？所以有人现在呢就把这个焦点放在了两位领军人物这个方面，库克这个苹果的 CEO 和马斯克这两个人呢是截然不一样的这个企业家，一位呢是规规矩矩循规蹈矩的，但是马斯克呢大家都知道他平时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呢这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呢看中了马斯克个人的人格，所以他有点无拘无束，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季先生您怎么看？
首先我是觉得一个马斯克会被人感觉他更功利一些，那这个库克呢是比较这个重技术，马斯克呢更功利，所以他是刚才我说了他很熟悉这个地缘政治这么一个关系，那这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就是他背后的这个技术，尤其是在现在世界这么复杂的这个状况下，而且星链技术在俄乌战场上发挥了他非常有效的一个作用，我相信这个中国对这些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会选择马斯克。
好，那邱博士您的看法？
马斯克作为一个这个顶端的商人，他对待不同的人可以说是游刃有余。那么中共呢之所以这个青睐马斯克，实际上他看重的是马斯克的技术。
好，我们现在的聊天室大量的这个 网友们的啊，聊天室里大量观众们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啊 ，Richie Winson 他说，特斯拉的马斯克跑到中国只有一个目的，促销他的汽车，不带去新技术是肯定过不了关。这一次中国放行特斯拉，一定得到了马斯克的给的好处，这样继续走下去，马斯克恐怕要在美国遭到起诉。Jack 刘，第一，响应包子的新制生产力，特斯拉符合条件；第二，符合高质量开放政策要求；第三，显示内外资平等，吸引更多高技术产业来华投资设厂。狮子先生，马斯克脚踏北京之后，特斯拉的禁令烟消云散，原来不能卖的特斯拉车型也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卖了，往日禁止特斯拉入内的机关单位、机场、高速等又允许特斯拉进，以前搭载了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被视为有致命危险不允许上路，现在也允许上路了。绿豆冰，我记得没多久之前中共还在禁止特斯拉在中国乱跑，说有间谍嫌疑呢。陈志吉说，中共国现在最需要的是火箭回收技术了，自动驾驶也想要。好，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啊。这个中共礼遇马斯克，一位叫 SDGMGFXG OK， 他说中共礼遇马斯克，营造千金买马股的假象，意图诱骗更多外资来华，但是中共的反间谍法真心让外商不敢来。柴 dog 说，中国现在国内经济凋敝，海外脱钩断裂，已成为内外交困之势，现在马斯克甘愿冒风险试图在中国火中取栗，中共正是求之不得，既要稳住特斯拉在中国的投资，减缓中美脱钩，又要借马斯克树立了个榜样把外资骗回来，这是中共搞统战的老套路了。另外一位叫Captain King 说，老美越制裁越是收割俄罗斯华人资产，中国就越开放，老美你继续做。好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呢，许多观众和网友把焦点放在哪上面了呢？放在就是中国这一次这个礼遇特斯拉其实还有一个别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中国的政策性问题吸引外资。我们来看特斯拉与中国合作成功呢，还有一个强大的宣传效应，那就是中共官媒着重呢突出报道李强总理再次承诺中国市场将始终向外资敞开。那么观察人士说，这种宣传不仅对外需要稳定外资，而且对内也需要稳定人心。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当前中国外资紧缩状态下的这个特斯拉和马斯克效应？
我是觉得在中国经济大幅出现不稳定未来的萎缩状态下，外资出走呢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挑战。但中国政府呢，它凭借其庞大的市场，也有其金手指的这个功能。马斯克获得全面准诺的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啊，昨天特斯拉的股价就被点石成金，最高狂升超过了17%，收市呢也超过了15%，这是让不少美国科技企业羡慕的，对吧？啊，这一招啊，这个还是挺成功的。但是谁都知道，投资拉动呢，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也是一个成果。稳定外资重新展现中国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呢，我相信啊，北京是乐于啊使得以此来重建外资的信心。特斯拉和马斯克呢，它可以成为一个案例，但是我没有信心认为这可以有普遍意义。因为什么呢？除了我们上述分析的马斯克产业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具有特殊性，我没有看到中国的开放似乎想以特斯拉为例全面推进，没有人啊让人看到其他的哪怕是只是外资有如此的这种幸运啊，所以呢实际上也仅此而已，没有宣布对类似美资企业会推动相同的政策。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苹果企业，它如果说啊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能不能也应该像马斯克一样特斯拉一样才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呢？ 现在没有提出，所以这只是一种宣传，但是我觉得产生不了什么效应。还有呢，中国一直在强调会继续改革开放啊，这个应该是大家期待的，因为官员们清楚这些年中国取得的所有进步与改革开放有关，但在意识形态主导和国家安全为先的这样的一个现况下，回不到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回不到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改革开放。那现在的所有改革开放与早年推进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只是政策性及领导意志性的改变，不是制度性和体制性的一种变革，所以一是难以汇集所有外资，二是缺乏长久保障，所以最终难成效应。举报
好。那么一位叫自由黎叔的一位网友，他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说接待下台的基辛格，在野的国民党到政治素人马斯克，都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所谓外交其实还是沿用农村包围城市那一套斗争的理论。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啊，我们看看这位网友关注的问题，就是说呢，这是中国政府啊一种策略，中国政府有意透过对特斯拉的运作和宣传向外传递中美关系这个叫正冷经热的这样一个讯息，显示美国政客无法阻止中美经贸往来和中国庞大的市场吸引力。正如李强所说，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经验显示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才是最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希望美国与中方相向而行，遵照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你看，问题归结到这里了。我来请教邱博士啊，那么习近平希望推动的美中民间外交能否奏效？北京是不是要以经贸促政治打开美中关系的一个新局面呢？
实际上这个民间是谈不上外交，习近平他是想通过这个美中的民间交往来推动中美的外交，这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习式的中国梦，很难奏效。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只要看一看习近平他所亲自插手亲自指挥的中国的各行各业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形，就再清楚不过了。那么北京也的确是想以经贸来促进政治，来打开美中关系的新局面，但是呢基本上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体制，美国是民主体制，中国是独裁体制。美国总统拜登就明确地说习近平是独裁者，还引起了中共的大为不满。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美中关系很难发展的主要原因，它就是中共不愿意放弃其独裁统治，它也根本不会成为一个自由市场。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两位嘉宾啊，看看两位嘉宾呢是否能够解答我的这个疑问。我们刚才一位网友呢叫于瑞门，他说特斯拉和百度携手，连自动驾驶这么先进的技术也共手上脚。自动驾驶涉及到什么？涉及到当前啊科技的最前沿，就是 AI 技术，智能啊人工智能技术。那么这样的技术如果都能拿到中国去，马斯克一个人说了算吗？美国政府不会干预吗？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季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可能美国政府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要进行干预，那就是看最后合作的情况。因为现在马斯克他采用两个系统，在中国大陆是用这个百度的这个一个地图一个引导，但他在全球啊他用的还是啊，谷歌的这个 map， 对吧？没有用百度，那这个他还是把它啊分离开来的。所以未来美国会怎么看？那这个技术到底是进去了以后是被这个中国大陆共享， 还是有所限制，可能我想还要等这个技术实际到应用，到中国这个道路测试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美国才会有反应。许波，
好的，那么这个邱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肯定会关注这个问题，只不过呢，目前这个时机还没有到。一旦马斯克的这个全自动驾驶技术影响到了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我相信美国政府和国会肯定会干预的。
好，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和邱家军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俄防长称赞两军合作稳定世界，美国打不散中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二个话题讨论，中俄防长称赞两军合作稳定世界，美国打不散中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赴北京警告中国不得援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同时，出席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的中国防长董军高调会晤俄罗斯防长绍伊古，称赞中俄两军合作对于全球战略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官媒评论，中方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美方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布林肯打不散中俄。布林肯离开北京的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口表示他将于五月访问中国，距离上一次普京访华会晤习近平不过半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鉴于俄中两国高水平的友好关系，人们理解接触的适当性和必要性。布林肯无功而返，中俄防长高调会晤以及接下来的普习峰会，是否表明习近平已决意把中国绑在俄罗斯的这个战车上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和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的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布林肯上个星期劝阻中国停止支援俄罗斯战时经济的行程似乎无功而返，在这之后呢，中俄关系就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是出席上海合作这个组织防长会议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高调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称赞中俄两军合作对全球战略稳定至关重要。外界分析，董军的这种表态让支援乌克兰的西方世界 很不舒服。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邱家军博士，您怎么看中俄防长的这种态度呢？
实际上这是这个两个流氓国家在互相利用，抱团取暖。中俄两军，它呢是两个独裁政权的看门狗，他们之间只会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根本不会有真正的所谓的团结合作，更别提什么全球战略稳定了。别的不说，就连中国的这个防长董军，他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稳定都不好说。你只要看一看习近平啊，他亲自提拔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有这个外长秦刚就可以了。还有呢，中国的军队也很不稳定，要不然怎么会那么频繁的调整战区啊，这个还有什么军种啊、兵种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军心不稳。那么中俄防长的表态只能够引起美国及其盟友的警觉，加强美国及其盟友的团结。要不然如果中俄做大，再加上伊朗、北韩等这些流氓国家的加入，大家想一想，世界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好的，那么邱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中国防长董军，他在呢这个上合组织的国防部长会议上呢会见俄罗斯外长、俄罗斯防长绍伊古的时候，他说这样的重话，就是说两军、中俄两军合作对于全球战略稳定至关重要。外界认为他说这样的话，特别是在耶伦、布林肯接连访问中国，劝阻中国不要支援俄罗斯暂时经济这个问题之后呢，说这样的重话肯定不是他个人意见，肯定是得到了这个北京、得到了习近平的首肯。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表达这样的意向呢？
他实际上不是习近平的首肯，而是习近平的授意。那表达这个意向，他就是表明中俄所谓的这个关系很紧密，那么让西方、让美国啊，不要再想方设法来破坏中俄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关系，进而呢也可以稳定自己的这个军心，稳定自己的政权，这是他的目的。
好的，那就是说呢，啊，不是一个随便的轻易表态，而是啊有所指，特别是啊说给特定国家特定人听的。那么布林肯人还在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亲口表示他将于五月访问北京，似乎呢在向美国示威。去年十月普京在北京会见过习近平，如果算上习近平去年访问莫斯科，就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习近平和普京将会见三次。我请教伦敦的季硕明先生啊，中俄两国首脑如此频繁的会面，哪来这么多的话要谈呢？他们究竟要谈什么呢？
其实那个也很简单，目前的中俄呢都想在世界上争得自己的影响力，却各有各的难处。但是在跟美国较量当中，目标却一致啊，所以同一阵营自然就抱团取暖，商讨的就是如何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就我们看到啊，25号，普京在一场企业界的活动上，他再度提及访华的计划。他表示呢，自己会带一本书作为礼物访问中国，并赠予习近平。这本书呢，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叫做《怎么办》。啊，普京希望和中方一起为当下的国际局势，包括俄乌冲突，找到破局之道。啊，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他想找出一个怎么办来。啊，普京表示这是一名参会者向他建议的，他自己非常赞同，因为这本书上架的日期是习近平的生日，此举他觉得很有意义。啊，那个俄媒呢，他们也还提及啊，2013年以来，中俄元首会面已经超过了40次， 所以这一次在俄罗斯方面面临特殊国际环境下的会晤将会成为很关键的行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援助一直还没有到位，莫斯科呢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略占了上风，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普京呢也没有能力如大战开战之初可以直接打到基辅，加上美国通过了援助法案，美军的援助呢即将到位，莫斯科如果抢不到这个基辅的空窗期，接下来的就很难有机会取胜的这个机会了。那么另外中国一直是在要为世界指明方向嘛，那么普京呢他不妨也试试困难时期让中国领导人来指明，给他指明方向。那俄乌战争开战以来，普京能撑到今日就是因为中国的支持，他希望得到中国更多的支持才能继续维持，否则啊输的会更快。许波，
好的，我们来听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永远李啊，永远李这位网友他说，布林肯就在买唱片的时候还有一点笑容。这位网友呢观察得很细致啊，他看到布林肯在北京始终是眉头紧皱啊，他注意到只有到临别北京之前呢，在一家在一家中国小店里买唱片的时候才露出笑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趟中国之行不顺利。另外一位叫无名之辈说，中国、朝鲜、俄罗斯在用加起来十几亿人的财富来支持着这场战争。柴 dog 2023说，习近平事到如今还坚持站在普京一边，也让人不得不佩服他这个十里山路不换肩的智商。普京有一个沙皇大梦，习也有一个千秋万代的皇帝梦，看来习是铁了心要跟着普京一条道走到黑了，只是习普这种独裁暴君治下的人民只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共官媒呢，对于布林肯的北京之行颇为不忿，表示中方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美方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布林肯打不散中俄。那么俄罗斯媒体我们看到呢，也发表评论说，美国挑拨俄中关系的阴谋不会得逞。来请教邱博士，中俄关系真的像两国媒体说的那样坚如磐石，美国真的就打不散中俄吗？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中俄关系真的是坚如磐石的话，那么中俄两国媒体就不会对布林肯的表态有如此过激的反应了。所谓中俄官媒所声称的关系亲密，实际上既反映不了真实情况，又代表不了人民的声音。要不然啊，你既然中俄关系那么好那么铁，中共给俄罗斯要一下那些被俄罗斯所侵占的领土你试试看。那么再者，从这个近代史上来看，中俄关系就出现过多种形式，包括什么战争、敌对、友好、破裂、缓和、猜忌等等多种类型啊，不用说打了，不打它也会破裂。而美国呢，它秉承的是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美国既不想与中俄两个国家为敌，更不会与中俄两国人民为敌。美国它想打散、想打倒的只是中俄专制独裁政权，尤其是要严防他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兴风作浪、危害世界各国人民，这一点必须指出。
那么据路透社报道呢，说美国已经初步讨论了对部分中国银行实行制裁，最有可能的就是将与俄罗斯交易的中国银行踢出国家金融啊，踢出这个叫国际金融交易体系，叫 SWIFT， 并且据报道，一些中国银行已经开始出现了限制俄罗斯交易的现象。所以， 刚才我们看到邱博士啊指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打不散中俄，这表面上可能是中国的这个表面的看法，表面的这个给人表面的印象，实际上不一定。俄罗斯这个，我来请教季先生啊，有人说中共媒体可以啊发发牢骚和怨气，表示不服，但是实际做起来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是一直观察啊，我觉得这个布林肯啊，这次对中国的这个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啊，做了非常确定的那个啊一个表述。他是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重申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俄罗斯野蛮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提供零部件的严重关切。他还说，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进攻。他公开这么说，那肯定是有证据支持的。所以他还放下了狠话，如果中国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着手解决。啊，美国确实他是要来争的。所以我看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他发布消息，啊，那个白宫呢正在尝试起草一份新的对华制裁性的措施。那这个措施就是对中国银行业的进行制裁，那就是啊要贴出SWIFT 的这个全球的金融结算那个体系，要解决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当中为俄罗斯提供大量战争工具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里边呢，主要啊，白宫是希望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虽然中国的舆论，他们认为呢，美国可能只是恐吓，不敢真做，因为这个事情呢也讲了很长时间，因为会影响美国利益。但是中国金融系统早就嗅到了这个气息。
嗯，
他从今年三月底以来，一些中国银行业据报呢，已经开始停止接受来自俄罗斯的付款。特别是涉及服务器、存储系统和笔记本电脑所需要的关键的电子元件这种交易的付款。那么三月下旬呢，中国阿联酋和土耳其的多家银行也提高了这个制裁合规要求，对吧？等等。那么说明呢，早就他们就有心理准备了，也知道。我认为啊，布林肯在美国谈崩了，美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极大。对吧？或者说就是会采取行动。最严厉的情况，我想啊，一两家中型的银行可能就被脱钩 SWIFT 这个系统，因为美国主要是想起到一个阻吓的作用。至于整个中国银行体系以 SWIFT 脱钩，那可能性还是不是很大，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仅仅两天，美国也宣布啊制裁，用这个方式制裁俄罗斯，主要也是选定啊，俄罗斯啊，有些银行从这个里边贴除掉啊，所以这个完全贴除也不会啊，但是这个动作一定会做。
好的，那么我们特别看到，现在人在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啊利雅得的这个布林肯呢，他还专门在记者会上啊找出一个时间，特地谈了中国这个问题，表明美国有证据认为中国在支援俄罗斯发展战时经济，所以呢，美国啊，如果中国不收手，美国将会采取行动。所以外界观察人士认为呢，中国切不可小看美国制裁中国银行的这个决心。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 KingSB， 他说，中国还没有被绑在战车上，不过美国已经踩着乌克兰和以色列这一对风火轮了。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嘲笑这个美国啊，中国没有绑在俄罗斯战车上，美国现在已经深陷两场战争了。SDGMGFXC 说，中共和西方交恶，急需俄国市场，中共欲入侵台湾，要拿俄乌战争做参考，中共与民主世界脱钩断裂，有必要和俄罗斯抱团取暖。基于以上三个理由，中俄关系牢不可破。说得有道理啊，说得非常有道理。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中俄关系中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有观察人士就注意到呢，说最近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收获，有可能就让北京对于俄罗斯军力刮目相看，认为普京和莫斯科可能是牵制美国和西方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中国不能轻易放弃。来请教邱博士，习近平历来担心唇亡齿寒，那您怎么看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呢？
这个习近平所担心的实际上是自己的位置稳不稳，还有呢中共的这个政权保不保的问题。所谓的这个唇亡齿寒，也就是说习近平担心如果俄罗斯战败了，普京垮台了，那么自己的这个独裁统治呢就少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支撑而已。所以说中共就会目前在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上来援助俄罗斯，来援助俄罗斯。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收获也让习近平看到了延续其统治的一线曙光。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次访华，我觉得算是对习近平的一个友情告知，如果你继续援俄一意孤行，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将采取行动。这个是布林肯讲的非常重的话，不知道习近平有没有听懂。而美国及其盟友采取行动，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民早就盼着这一天到来了，这才是习近平所真正畏惧的。
好的，邱博士，我还有一个跟进问题啊，您刚才呢是从中共专制统治啊这个角度啊，习近平的个人地位这个角度呢来谈这个中俄关系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国际关系的这个角度来谈呢，熟读三国的人都知道哈，当三个强国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通常都是这个老二老三联合起来来抵抗老大，这符合呢国际关系的一个通常的惯例和准则。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从国际关系这个角度来看，邱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美中俄三国的这个关系？
那么实际上从那个国际关系和这个地缘政治上来讲，老大想拆解老二或者是老三也是易如反掌的，只不过老大他准备采取什么方式或者说选择什么时机而已。我相信美国已经有十分充足的预案。
好的，那么也有观察人士指出，尽管习近平努力不公开把这个中国绑在俄罗斯的这个战车上，但形势不饶人。在欧美和北约等西方国家日益结成紧密同盟，并且西方同盟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形成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公开加入俄罗斯、伊朗、朝鲜所谓这个邪恶轴心的可能性就可能会越来越大。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未来这种阵营对抗的局面，习近平他会鲁莽行事吗？您觉得？
中国支持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一类世界边缘化国家呢，本来就已经是公开化了，现在抱团取暖甚至是合作对抗的意图也越来越走向了公开化。因为北京也明白长期以来纸是包不住火的，那与美国相对而行也是成定局的。美国原来呢，我想他也不想激化，因为我是看美国以前一直说还没有证据显示北京和莫斯科抱成一团等等，是吧？但是这次又不一样，他原来还是给中国留点面子，现在就直接捅破了。而北京只想，既然美国都知道了，何必再买呢？这个北京啊，他可能就是明人不做暗事，豁出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第一啊，中国是不愿意放弃俄罗斯的，因为我们看去年中俄贸易额就达到了2401亿的这个美元，比上一年要增长了26.3%，达到历史的高度。这样的力度啊， 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结果完全抵消。北京不仅是帮了俄罗斯莫斯科解围，也为自己国内的经济寒冬啊取暖，这样的好事他不愿意啊轻易就放弃。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到了中美互相摊牌的时候，布林肯那一句你不能解决我来解决，王毅呢要美国就对话还是对抗，合作还是冲突做出选择，就目前情况来看啊，已经确定了双方对话的路，我觉得啊就目前情况看是走不下去的。第三个呢，北京啊是期望东边不亮西边亮，他搞不定美国啊就从美国的盟友下手啊，你像德国总理啊舒尔茨刚刚访问那个啊北京，习近平呢马上就要踏上访问法国之路，大有主动出击的这样的一种味道啊。习近平称啊，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更好的未来基础是在哪里。徐波，
好，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快到尾声了啊，我们继续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聊天室里啊观众朋友们的他们的评论。一位叫维尼写诗，这位观众他说，俄罗斯肯定握有中共什么把柄，不然中共不会忙啊，不会。哦，对，这是这样说的，不然中共不会冒着制裁的风险来援助俄罗斯。另外一位呢，另外一位这名字太难念了，我就不念这个名字了啊。他说，另这位网友啊，这位观众他说，中国共产党想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俄罗斯呢想在欧洲扩张，各取所需，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有合作的意向基础，互相不冲突的利益。这里边哈，刚才我们这位网友呢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提到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互有利用，但是呢，我对刚才我们有一位啊一位网友他提出的一段评论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位叫 SDGMGFXG， 他说中共和西方交恶急需俄罗斯市场，中共欲入侵台湾要拿俄乌战争做参考，中共与民主世界脱钩断链有必要和俄罗斯抱团取暖，基于以上三个理由，中俄关系牢不可破。我觉得这位网友的评论呢，他是建立在非常理性的这个基础之上的，他有原因，他把这个原因说得非常清楚。我想我们节目呢大概最后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两位嘉宾简要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好吗？首先邱博士。
我比较认可这位这个网友的这个观点，但是呢中共也应当意识到中共和这个俄罗斯捆绑在一起，他说潜在的重大的这个风险。
好的，
那么以及呢
那季先生。
啊，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啊，他们是有共同的利益，那也就是价值观的一致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价值观使然啊。刚刚网友是讲了一个具体的分析，一个实质性的一些互相的利益，但是最终还是一个价值观。
好的，
因为他们都想在世界上称雄。好了，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季硕明先生和邱家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中国电动车到底有没有产能过剩；二、中国通过新关税法为贸易战升级做准备吗？欢迎大家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